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这个星期，星期二晚上的聚会，要回到小先知书。先前我们，用了16堂聚会，16个小时，讲了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就是何西阿书。我们给大家讲了何西阿书，或许是圣经里面成文先知，就是有信息也留给我们的先知里面，可能是最早期的或者最早期的其中一位，而且他的信息、他的预言啊，留下来给我们的神给他的默示，我觉得很具有代表性。好像后来的先知们似乎都或多或少受他一点影响啊，有他表达神的话语的风格啊，希望大家能够对何西阿书还有我们里面讲到的许多宝贵的真理信息能够更熟悉啊。所以如果你之前你没有好好听，应该上网再听一次哈。今天我们要看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二卷，就是约珥书。约珥，约珥这个名字英文拼作 JOEL 哈。我建议弟兄姊妹，如果您懂一点外语的话，无论是英文或者是德语、法语等等，欧洲的语系就是有字母的这种语言，如果你至少懂其中一种的话，我建议你读到圣经里面一些人物，特别一些重要的人物，包括像这些先知，你能够注意一下他的那在外文里面是怎么拼他的名字的，因为有字母的语言，他们拼这个圣经里面的人地名的这些名字，会比较接近表达出原来无论旧约的希伯来文或者新约的希腊文里面的拼法啊，也因此可能会帮助你对那个名字的意义有一点认识。像约珥，他叫 JOEL， 前面的 JO， 凡是名字前面有 JEJO 这样的名字的，有可能都是耶和华神、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一个字根、一个缩写一样，所以他是有神的名字在里面。你知道以前的人，很多人很多民族也是一样，他们的名字常常都有他们的神的名字在里面，就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前面的尼布那是巴比伦的偶像的名字啊，一种偶像的名字。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那像耶利米就前面就是 JE 开头的，对吗？这个都是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可是有时候他们的名字把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或者是缩写或者是字根放在后面，比方像以赛亚后面有 IAH， 有这种 AH 的字母，就有可能是我们中文就这样把它读成雅哈，就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字根在里面。你知道现代的学者都把耶和华的名字，认为他们更正确的读法应该把它读成雅威啊，所以有这个 AH 或者 JAH 等等，这些都有耶和华名字在里面。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比方以利亚后面 JAH。就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那约珥的名字的拼法 JO E L J O 这个可能是耶和华的，像一个简写一样。后面的 E L 是神这个字啊。我们中文常常如果它放在前面，常常把它读成以利，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一句祷告的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中文圣经有把他原来的，他用的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的这个拼法给写出来，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对吗？那个以利就是神这个字啊，英文常常拼成 E L E L。E L 其实在英文的读英文的人就会拼读成 L。可是我们怎么把它叫以利，如果后面再加上母音，当然就会有以利的音，比方以利亚就是以利亚 E L I J A H， 那就是以利加上亚，也就是神是耶和华，或者颠倒过来讲，耶和华是神的意思。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哦，像但以理后面也有 E L， 对不对？对吧？所以他的名字有神这个字。你知道加百列的名字后面也有 E L， 你知道吧 ？G A B R E L， 哦 ，Gabriel 叫有 E L 这个字哈。所以像以利亚，以利亚这是耶和华是神，或者神是耶和华。而约珥的名字，你可以说刚好是以利亚把耶和华跟神两个字对调，他把耶和华放在前面，神放在后面，所以约珥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跟以利亚可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你要说成是耶和华是神，要说成是神是耶和华，都是可以的。这样没一点概念，这是现代学者一般同意的事情。来，我们来读约珥书第一章，先读一到十二节，第一到十二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可以随时加进来。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的民哪，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抹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天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后面这一段十三节到二十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很黑暗哦，用先知用那么多几乎重复的话，丰富的，确实在讲到缺乏，讲到败落，讲到很悲哀的事情啊。这里十七节那个字你会读对不对？那个字读了"领"啊，"领"的意思其实跟前面的"仓"可以说是同样的字啊，同义字啊。就是粮仓的意思，就是粮食储放粮食的地方。有的时候领甚至就可以直接指的粮食说的啊。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位都在一起头，不但提到先知的名字，而且会提到他的时代，会提到是在哪位或者哪几位君王的时代他做先知，所以我们据此多少可以知道一点，大致上他是在什么样的时期，什么样的年代。可是约珥没有，约珥从一起头就只说神的话临到他，就直接进入神的末世，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自己的背景啊。不像何西阿跟阿摩斯等等，他们都有清楚的讲，何西阿经历了北国的一个作王很久的君王耶罗伯安二世，可是他也列了好几个南国君王的名字，所以我们会知道他的年代差不多是有可能是公元前750年左右。而且他做先知的时期可能蛮长的，因为历经好几位君王。可是夹在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中间的约珥书却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年代，但是他被以前的犹太人拉比放在这个位置上，有可能他们就是认为他也差不多是这两位先知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佐证，就是他们有一些经文有重叠的地方，我让大家看一下。约珥书第三章十六节，约珥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在你的圣经可能就下一页，阿摩斯书下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有一样的话，对不对？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这句话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就是刚刚那里没错，来再一遍，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另外一句话在约珥书第三章十八节，约珥书第三章十八节前半部就好了，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在阿摩斯书它是放在最末了，第九章的十三节，第九章十三节有这样的话，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他是在下半句啊？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 不知道约尔抄阿摩斯的还是阿摩斯抄约尔的。有时候学者会觉得有一些话他们先两个先知都讲一样的话，不一定是谁抄谁的，而是可能已经是流行在当时百姓中间的谚语一样一些话语，他们共同的套用那些话语。但是学者也因此会觉得有可能约尔跟阿摩斯的时代是很重叠的，是很相关的，也许有一点前后，甚至有可能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这样。好，所以这一卷书虽然前面没有提到它的给我们有时代的资讯的这些背景，但是我们根据这些相似的话，我们猜想它有可能是这样。那看他们写的内容，在讲到百姓的罪，是另外一个佐证，他们有可能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只不过荷西阿有可能比较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做先知的，可是约珥有可能比较多针对南国犹大在做先知，因为在约珥书第三章开头，这特别提到犹大还有耶路撒冷，这是我们读先知书也可以注意到的事情。那如果约珥是在那个时代，那么那个时代的南国犹大其实连着有好几位君王都是好王，所谓好王就是圣经对他们评价，就是他们效法他们的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存诚实的心等等这样的话。有亚玛谢，亚玛谢之后有乌西亚，乌西亚之后有约坦，连着这三位君王都是被评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可是虽然是这样，虽然那个君王是有行善，有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不因此表示全国的百姓都是这样事实上可能大卫之后，神的百姓几百年之久，无论那个王是好是坏，百姓都不是那种全然都归向神的。这个我们也能了解，今天的教会也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当然，如果君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应该会影响更多的百姓也敬畏神如果不是的话，那也会好像鼓励了百姓更多的去拜偶像等等。那所以约珥他虽然处的时代好像君王有可能不是行恶的君王，但是仍然有许多罪恶在百姓的中间。可是很有趣的，不知道你会不会注意到，就是先知书里面很少有像约珥一样，他整卷书几乎没有一句话明确的讲出百姓犯什么罪，几乎没有。我们刚读的经文都在讲到他们遇见的那种不堪的光景那当然我们会把它解读为就是因为他们行恶犯罪，所以遇见神的管教事实上约珥也有这样说，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犯什么罪。这个跟阿摩斯人跟荷西亚不一样，阿摩斯也是，荷西亚阿摩斯都用很生动的方式来描述百姓的罪，你还记得吧？荷西亚书里面之后我们要读阿摩斯书也是一样，而且两位先知在叙述百姓的罪的时候，有时候用的词语都非常有诗意的。我们好像在讲到罪好像不应该这样形容可是确实他们就是在叙述百姓的罪的时候，他们也讲得很丰富很漂亮，可以这样说。但是约珥没有，约珥他讲到神 带来的审判管教，包括了神将要带来的更大的审判跟管教。然后约珥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你也可以说是在先知书里面，这是约珥在这一点上是有他的最重要的特点的，就是他呼唤百姓悔改啊。关于悔改的呼召，可能约珥是众先知里面最典型的一位啊。我们今天还有下一次，我们将要多一点看到这一件事情。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会看见他从很起头，他就用蝗虫的灾害来表达神给百姓的管教或者是审判。我读约珥书第一章第二章都提到蝗虫的灾害，我不知道他是先有这样的预言，后来果然发生了蝗虫的灾害，还是他在有蝗虫灾害的时候他说这样的预言，为着要借着蝗灾来告诉百姓将有更可怕的灾祸要临到他们，而且那个灾祸就不是昆虫大自然的灾害，而是从人来的，从列国来的，他们要遇见刀剑。事实上约珥把蝗虫形容得像军队，像战马一样，对吗？他的样子还有他们的行动啊，那这个确实啊，蝗灾本来就很像军队一样。那所以约珥的这个笔法就是像这样，他借着已经发生的或者是可能是将要发生的灾难，大自然的灾难，蝗灾，约珥把这些灾害定义成神给他们，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神给他们的管教，给他们的审判。可是同时借着这个再进一步的讲到这个大自然灾害，只是一个先前的一个表征，一个预表而已，将会有更大的灾害在后面，借着这个警戒神的百姓要呼召他们悔改。这样你听懂我的话吗？这也是未来你读各卷小先知书，其实大先知书也一样，这是先知们常常用的笔法，就是借着他们遭遇的事。到了下一卷阿摩斯书，他将要用另外一个也是很可怕的大自然的灾害来讲这一件事情，就是地震啊。他一方面是真正的发生地震，可是一方面又把地震带来的那个灾难，那个让人恐惧的事情，在大自然里面产生的一些变化，一些情况，把它用到属灵的事上，在我们身上将会有的神的手怎么样伸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大家也要熟悉，这是先知们的另外一种传达神的话语的一种笔法，一种手法啊。蝗虫的灾害，我们台湾应该，我不知道过去的年代在历史上有没有遇见过，有可能没有了哦，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印象啊。可是我们邻近的旁边的中国大陆，就从历史上一直到近代，都常常会有蝗虫的灾害，近代还是有哈。而我们，反对共产党的人可能会喜欢讲那个故事，就是当年，毛主席毛泽东他为了要除灭这个麻雀带来的灾害，因为这个稻草人好像不够有作用，所以他们发动全民做一件事，这好像是真的有发生的，可能不是捏造的啊。就 就是他们发动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全国上下，你看那个时代的中国可能有四五亿人口以上，全国的百姓都拿能拿到锅啊盘啊什么东西金属的东西，再拿一个可以敲的东西，大家一起敲，敲它三个小时几个小时，这样好让麻雀吓得不敢落地，最后精疲力竭死掉，这样。嗯，所以就很有成果的消灭了很多麻雀。可是有一些人就喜欢讲后来发生的事情，因着麻雀被消灭了一大半，接下去就是蝗虫的灾害啊。他们当初没有想到麻雀其实是神放在大自然里面也要抑制蝗虫的这个彼此等于生态的平衡一样啊。其实这不是只有中国政府了，这个历世历代各个国家几乎都有过做这种愚蠢的行为的。可是说愚蠢的行为嘛，他们开始做的时候可是都被大家称赞是很聪明的行为，而后来的发展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借着这个我们累积的知识跟经验啊。以前我们教会很多年都有春天夏天都会去林头山庄有秋令会春令会，小朋友最喜欢玩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草地，在住在台北市的孩子常常没有草地可以玩。那我记得那个时代小男孩特别喜欢在草地上抓蝗虫，那个时候的草地我觉得那个比较像蚱蜢，可能不是蝗虫吧，至少不是那种很漂亮的鲜绿色的蝗虫。所以对我们来讲蝗虫蛮可爱的，呵呵，而且蝗虫可以吃你知道吗，我母亲就告诉我他们以前就吃过炸的蝗虫还蛮好吃的。可是我就会想到它没有像别的东西我们会先清除掉比方它的排泄物，那蝗虫的排泄物你也一起烤来吃吗？不过他们是吃植物的，应该比较跟吃吃肉的不太一样。可是蝗虫其实很可爱，蝗灾确实很可怕的。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蝗虫不知道为什么它平常都是单独行动的，并没有群聚的习惯，可是好像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偶然刚好有两只蝗虫碰在一起，彼此的碰触了后腿之后，我不知道这些动物学家是不是有经过很完整的科学的观察这样讲的啊，我不晓得。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忽然改变习性，变成喜欢集体行动，而他们一开始集体行动那就没有终止的地方，就越集越多，到了就很可怕了。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就是连近代二十几年前而已，中国就有十个省份一共接近800万公顷的地区遇见严重的蝗灾，800万公顷大概是两个半台湾大，一个我们台湾差不多360公顷，360万公顷，36000平方公里嘛，是不是？一般来说一公顷就差不多是1平方公里的意思啊，这是我的意思，就是长一公里，宽一公里，这样一大块叫一公顷啊。曾经有人去统计一下，发现在蝗灾的时候有一些地区可以在1公尺1平方的范围里面，你知道我这个讲台的宽差不多接近1公尺啊，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可以有好几千只的蝗虫。 那不可能，他们全部排队起来也排不到那么多，所以一定是叠起来的。事实上确实是蝗灾来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叠起来的，那就很可怕。有人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中国以前的人会把蝗虫这个字这么写呢？你知道蝗虫的蝗是虫字边旁边是皇帝的皇，对吗？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因为古人认为蝗虫是昆虫界之王，昆虫界之王，所以名字是这样取的。在中国的古代的文献里面，在很多的朝代都有蝗灾的记述啊，从很古代一直到近代都一直有。当然不是只有中国有蝗灾，在很多地方都有，像非洲也经常有，就近代也都有。我曾经想过说，那么多的蝗虫又可以吃，然后它把我们的东西吃掉，我们就把它吃掉嘛，不杀了，好好的烤来或者是炸来吃啊。我觉得蝗虫应该有动物性蛋白质，而且植物有的一些特质，也许纤维素什么可能也都有，也许可以取代它把我们吃掉的那些植物。可是后来我去查资料，我发现我这个想法行不通，因为专家说蝗虫常常在它们变成群聚的时候，就会自然的身体会分泌出一些有毒的东西来，所以是不能吃的。单独蝗虫，如果你勇敢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把它抓来。我妈妈以前说他们是炸来吃，我想也只有炸你才比较敢吃它吧。你如果水煮，我猜你不敢吃蝗虫。可是如果有蝗灾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吃它啊。中国古人就已经认为蝗灾是因为当权者，就是政治领袖残暴而引来的带来的。最有名的一个历史上的记载，差不多在保罗之后150年左右，在东汉的时候的，你知道主耶稣降生差不多在西汉的时候，你知道吧？就很接近东汉西汉交界的时候，西汉东汉交界有一个小小的朝代叫做新，对不对？叫王什么？王莽是吧？差不多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在叫做蔡邕，他说皇者在上贪科之所至也，就很清楚的讲，就是在上位的人又贪婪，包括贪污了，然后科我想就是暴政，就是对待百姓不好，所以会引出蝗虫甚至借着蝗虫的灾害就有可能引出社会更大的动乱，包括战争，因为蝗虫来大家就没有饭吃嘛，就有饥荒，一有饥荒就会变成乱世，大家就更多的不法的行为会出现啊。所以约珥所说的其实不是只有在神的百姓里面我们才这样看，是普世性的一种观念啊，觉得这些灾害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会这样想，有可能特别是因为蝗灾实在是带来很大的灾难因为约珥就是这样形容，原来像伊甸园的地方蝗虫过境以后就啥都没有了所有绿色的东西都不见了然后先知还用了很生动，可是其实是很悲哀、很可怕的方式形容。他说：“ 见虫吃剩的有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有男子来吃，男子吃剩下的还有马蚤来吃啊。这个次序不一定是真的照这个次序啦，那只是这样的一个叙述。有的学者认为约珥所说的这几个字应该这样翻成我们中文这样的字眼，而他们觉得茧虫跟男子其实是蝗虫的幼虫，就是比较小蝗虫的意思啊。那马蚱是也可以说蝗虫的一种啊。我猜我看到懂真的看到它，我不会分辨什么是蝗虫什么是马蚱。也许我会觉得我会分辨，因为我心目中的蝗虫应该长什么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平常在草地上看到的都不长那个样子，偶尔会碰到我心目中觉得蝗虫应该长的样子，但是我心目中它长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就是蝗虫的样子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中间有比较专家的人会晓得。可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我想要点不是要我们去分析这些事，而是在讲到人有可能会遇见这种好像灾难加上灾难的事情啊，很可怕的事啊。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大概不是昆虫的灾害，甚至有可能不是大自然的灾害，可是却有可能让我们落入差不多这样的光景，让你觉得好像男子吃掉的又有马蚱来吃，茧虫吃掉又有蝗虫来吃。就像后来有别的先知提到的，就是你在外面可能遇见一种野兽，跑到房子里面就遇见另外一种，你用手靠墙想要休息一下就被蛇咬，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啊。所以有的时候人会遇见这些，而人遇见这些，有的人就会开始说，我是不是最近运道不好啊，可能要去改运。有的人觉得这是不是我的家族有咒诅才会这样啊。可是先知不太讲这些事，不太像今天在灵恩运动里面他们讲的这些话，先知就只是直接指出可以说得出来的罪啊。虽然约珥并没有神没有使用他特别来指出百姓的罪来，但是他还是很明显的讲到这些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如果我们参考别的先知的话，我们大概也能够确定约珥的时代他所说的百姓因着罪而被神这样管教，让他们遇见蝗虫的灾害还有刀剑等等，他们犯了什么罪，应该跟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讲的是差不多的哦。所以对神来讲，神不会让我们只是觉得有罪有咒诅，他会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你犯什么罪，好叫你能够悔改。我常常用这个来教导弟兄姊妹说，如果你就只是觉得你有罪，好像有咒诅有这些，你不要管那些，你要来仰望神，求神光照你。如果你这样祷告以后，神也没有让你明确的想到你犯什么罪，那你不要一直这样想，你就应该望向神说，无论什么罪，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都可以得到赦免，而我现在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就不要陷在那种整天想着我有什么咒诅，我有什么过去的事情，有祖先的咒诅，或者有什么邪灵，又这些我们不需要这样想。因为先知们他们多半都是非常实际的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罪，然后你应该离开那个罪要悔改。 OK， 我们来读第二章好吗？第二章将要更多的提到关于悔改的事。第二章1-3节，我们来读。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谷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雾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四到十一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仗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你读这些，不知道我会不会跟我一样，搞不清楚到底神是用军队，一个强盛的可怕的军队来形容蝗虫，还是用蝗灾，用蝗虫的灾害来形容将要有仇敌来，是一群大军来，有可能两方面都有啊。有一些学者相信，这里约珥在讲的这个是用他们已经遭遇过的蝗灾，对蝗灾的认知，用来讲将会神要给你们一个更大的可怕的蝗灾，但是不是从蝗虫来的，是从远方来的一个民啊，要来劫掠这个地方。而就这个时代而言，有可能指的就是亚述。可能在约珥之后又过了几十年，北国以色列将要亡于亚述，而南国犹大也将要被亚述弄得几乎遍地荒凉。只是后来因着西西家信靠神而得蒙拯救。所以在先知在这里讲这些话，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讲后面的话，就是要呼召他们悔改。你看这个先知约珥，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布景，来讲到那个背景，接下去要呼唤他们悔改。我们可以来看他讲到悔改的这一段经文，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十二到十七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关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当我们遇见就像这里讲的蝗灾一样，而且还是那样可怕的，就是这个吃了已经 已经让我们快要一无所有的，还没有灾难，还没有止息，又有别的来吃，我们一直的失去，一直的受挫折。在这个时候，神呼召神的百姓悔改。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想要得回他们失去的，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因为通常当神因着我们的罪而管教我们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有失去的东西，对吗？嗯，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一个亲人，有的时候是健康，也有的时候是心里面的平安和乐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会有失去的。而我们在其中最容易有的当下的反应，就是想要得回失去的。如果那个时候你想到神要来祷告，好像很自然就觉得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就是求神挪去这些事，让我们恢复原来没有这些的情形的光景，也就是要得回所失去的。可是不是的，真正的悔改不是这样。先知教导他们说，你要先刻苦己心，而其中一件事就是生命要变得严肃安静。所以如果你曾经受这样的影响，我希望你不要受这个影响，就是好像连一个聚会要带领大家说要悔改，也是弄得很热闹，很多的诗歌啊，敲敲打打，大声祷告啊，很多这样的事。可是约珥没有这样说，对不对？刚好相反啊，事实上在旧约时代，神百姓每一次有这样复兴的时候，常常都会出现一句话，就是他们守严肃会，你有没有印象？这是悔改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特质，就是你会真正的严肃安静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包括说，新郎新娘都不要在那里欢乐度日，意思就是说你要暂时放下你原已有的那些享乐舒适等等。而其中一个在圣经里面不时的提到的其中一个能这样的一个操练或者一个表现，就是禁食啊，禁食。因为我们吃东西是每一天都要吃的，而且也在其中得到快乐。那当我们禁食的时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把原来让我们快乐的事物我们暂时放下来啊。那这个不是叫我们要有那种好像说我们苦待自己才能够圣洁，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重要的是那才能够引导我们的心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重点是这样。所以禁食的最重要意义是你能够更多的亲近神，而不是不吃东西。不过我们的感觉因为不吃东西才更加的会让我们印象深刻，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更最应该做的就是更多的亲近神，也就是把对食物的渴望转移到对于神同在的渴望，好好的寻求神的面啊。而且啊，约珥差不多有这个意思，他把连禁食这些都更说出里面真实的内涵，而不是只是外面的行动而已。所以今天也有一些人会这样教导，有的人他们的禁食有可能可以包括禁言，不是叫你都不说话，可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有一点时间，也许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尽量不说话啊。当然那不是律法的规范啊，不要在你定规自己不说话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一个危险，你说不能说话就不要讲，不那个时候当然你应该要警告别人。所以 重点是我们的内心啊。有的时候禁言是一个禁食的很好的表达啊。对于今天的人来讲，也许关掉三 C 产品，也许是一种特别有果效的禁食。嗯嗯。以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自己自动自发的，不是因为长辈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一直滑手机嘛，而是自己给自己定规，有的时候真正的放下这些东西，看看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你发现说你一放下这些东西，你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啊，我可以很确定告诉你，你特别需要操练这一件事，否则你的生命就变成由三 C 产品来定义，而没有真正的内涵。所以约珥呼召他们悔改，简单说就是要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生命内在的深处，好像我们能够寻求真实的事物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寻求我们所失去的，想要得回我们所失去的。当我们遇见神这样的管教的时候，可能那个可以包括财富、你的健康、你的工作等等很多的事啊，你应该做的就是来亲近神，那才是真实的悔改。这个时候很能够让我们测验出是什么使我们快乐满足，我们是真的以神为乐，还是我们其实依靠的是外面的东西，包括一些祝福等等。而在神做这些事的时候，先知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其实出现在很多先知书里面，可是荷西亚好像也用过这个词，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约珥用了几次这个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啊。像以赛亚书有的时候就直接讲到那日、在那日。虽然像以赛亚讲到在那日、到那日，常常讲的是一个复兴的日子，甚至远远的指向基督来的日子，可是其实跟约珥书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是一个可畏的日子，其实是同一件事啊。因为真正神临到带来复兴的日子，常常同时也包含了审判，你应该知道。因为当神复兴的日子你就会发现神在他的百姓中间的标准就提高了。庭长，你可以诡诈，你可以说个谎，你可以不诚实，当复兴来到的时候，那个只是他也捐了钱呢，只不过他不是全部捐，捐了一部分却告诉人家他全部捐。哎，你有没有听我讲，他不是没有捐钱哦，可是他是这样不诚实就被神击杀。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故事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先知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提到到那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两件事 mixed up 放在一起想，一个是神的复兴、神的临到，一个是神的审判啊。事实上他的审判就正是为了要带给我们洁净，以至于能够带来复兴。所以这一卷书是先知书里面，事实上是整本圣经，我觉得讲到悔改讲的最清楚的一卷书。可是这一卷书也正是旧约圣经里面预言圣灵要浇灌最直接的、最典型的一卷书，对吗？教会初建立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站起来讲到的时候，引用的第一处经文就出自约珥书，这是之后我们要继续提到在第二章里面。 所以这两件事是在一起的。五旬节那天彼得也是这样说的，悔改就会带来圣灵的浇灌。在你心目中也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起。如果你想追求被圣灵充满，不要只是追求要做一些什么动作啊，或者追逐什么聚会啊等等，最核心的仍然是这样，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有机会搜寻我们内在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悔改，能够转向神，那是带来圣灵的浇灌的最主要的背景。而约珥他呼唤百姓悔改，也清楚指出真实的悔改应该怎么样。因为那个时代犹太人很容易撕裂衣服来表达悔改，就像我当兵的时候，有几个兵犯了一个错被责备以后，第二天我就发现他们剃了光头，有的人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可是看他们后来的行为，他们有因此真正的改变他们行为？其实也没有。犹太人就有点这样，你看连后来的公会，连在判耶稣死罪的时候，都大祭司都撕裂衣服，对不对？他有一点那种忧伤痛悔的心吗？才没有嘞，他只是政治考量而已。所以人很容易这样，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外在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不要用外在的举动来定义内心的世界，来定义属灵的事。比方律法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说，如果有几个兄弟，大哥娶了妻，结果没有留下孩子，大哥就死了，他的弟弟应该要娶寡嫂为妻，为他留后啊。如果有弟弟坚持不肯，那么那个嫂嫂就可以过去把他的鞋子脱下来，而且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羞辱他，然后那个家从此以后就会被邻居街坊说成是脱鞋之家，那是一个羞辱的意思，对不对？可是曾几何时，在摩西之后过了没几百年，到了路德的时代，波阿斯的时代，当那个致敬的亲属应该是由他来娶路德为妻，他却不愿意的时候，他自己脱鞋子，你知道吗？有没有？就变成一个仪式而已啊，并没有那种羞辱的意思了。我用这个来让大家来对照说明，悔改也是这样。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我觉得光这一句话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悔改教导的最透彻的其中一段经文，是约珥说的。你们不要撕裂衣裳，然后撕裂心肠。其实我们不要等到遇见灾难或者是神的管教的时候才出现这样的忧伤痛悔。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拿这个当作我们的佩戴，我们的配备，平常就要这样。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一起走，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紧接着就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也就是那些登山宝训里那些东西都可以说是神要我们穿在身上的东西，是每天早上你要穿上去，因为要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你要把自己打理好，包括了这个带一个哀痛的心。这不是叫你悲悲惨惨的出去，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带着好像撕裂心肠的心，意思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因此会更加的要抓住神，要亲近神，这样的态度。所以新约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操练敬虔，那就是真正悔改的意思。所以悔改不是只等着你犯了错才要悔改，也不是让你说哦，我们应该常常悔改，整天就想着我要表达悔改，甚至要常常哭才表达悔改，其实不是的哈。如果先知活在一个光景里面，旁边有这样的人，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哭泣，你要心里哭泣， 而我也虽然我们还没讲到那里第二章的末了，可是我也要大家记得，当我们想到悔改的时候，记得这是引向圣灵的浇灌之路，对吗？让我们可以更多的遇见神，充满了神。
请唱颂赞诗选140首，红色的诗选140，神的羔羊。接你喜欢跪下来也可以，如果你不想跪下来，我们的心就是俯伏在主面前，我们的心是跪着的。